感谢主，我们在提摩太后书的信息的传讲今天到了最后一天。那我们一起来看提摩太后书第三章和第四章。那第三章昨天我们念过了，今天呢我们一起来念第四章。至少在这几次的聚会里面，每一堂信息我们至少把提摩太后书读了一遍啊，这很重要，至少读了一遍。然后呢，我们的思想里面的宝贵的真理。好，我们先来读第四章。第四章从第一节到第22节哈。我们用起音的方式，由我念单数节，请弟兄姐妹念双数节。好，最后一节我们一起念第四章第一节。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你却要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的功夫，尽你的职分。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我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我已经守住了。你要赶紧的到我这里来，如有路加在我这里，你来的时候要把马可带来，因为他在传道的事上与我有益处。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来的时候可以带来，那些书也要带来，更要紧的是那些皮卷。你也要防备他，因为他极力抵挡了我们的话。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我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问百基拉、亚基拉和阿尼瑟佛一家的人安。你要赶紧在冬天以前到我这里来，由有布罗、布田、利奴、格老迪亚和众弟兄都问你安。愿主与你的灵同在，愿恩惠常与你们同在。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赐下宝贵提摩太后书作为我们的帮助，在这次的聚会里面，这几天你保守我们查考你的话语，透过你的话语再次认识主，你拯救我们，赐给我们宝贵的救恩，是你万事以先的预定拣选，又差遣耶稣就在时候满足的时候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为我们死在十架，流出宝血，做成了救赎，确定的救赎，又为我们从死里复活，赐给我们新的生命。感谢主，你差遣圣灵宝惠师重生了我们，赐给我们悔改相信的心。今天蒙你的恩典，我们得以因信称义，成为被你收纳的儿女，活在主的家里面，何等的恩典。今天我们活在主的家中，面对的世界各样反抗福音的势力，有形无形的主，我们知道我们要为真道打这美好仗，要为福音甚至受苦。主，然而 是完全靠着你的恩典，与你一同受苦，也与主耶稣你一同得到荣耀。在我们今天一起来查考你的话语的时候，求主再一次借着圣灵保惠师光照我们的心，充满我们，让我们不只是明白你的话语，靠着你的话语重新得力，靠着你的话语刚强壮胆，来打这美好仗，跑这当跑路，守住所信的道，热切盼望主耶稣的再来。主，谢谢你的丰富的恩典，你为我们在天上预备那永不衰残的冠冕，那公义的冠冕，那生命的冠冕。感谢主，你的恩典带领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圣约家庭，每一个主内肢体，在主的教会里，在这里为主发光，迎接主来。主，恭敬交托，仰望感谢，奉主耶稣圣名，阿门。昨天我们一起思想到，在做主基督耶稣的精兵，那么要为福音受苦难。我们看到了有这几幅图画作为保罗用来劝勉我们，那就是讲到罗马的军人、希腊的运动员、巴勒斯坦农夫，也说到了无愧的工人、贵重圣洁的器皿以及主的仆人。那立刻呢，在第三章一开始，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说，你该知道末世必有危险日来到。末世已经开始了，按照圣经所说的末世是指主耶稣第一次来和第二次来之间叫末世。所以在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一节说，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末世是耶稣基督第一次来就开始的末世，这个末世一直进行到他第二次再来。所以在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也说到，将以色列在旷野里面这些犯罪这个倒闭的事情记下来，是要警戒在哥林多教会活在末世的人。所以换句话说，末世已经开始了。虽然在主耶稣再来之前，那个紧迫的末世是越来越坏，越来越恶劣情况，但是不表示那时候才有末世，末世已经开始了。这个末世是从主耶稣第一次来一直不断的进行。那圣经上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主耶稣在橄榄山上讲论的时候，讲到这个末世的这苦难，他用的是这个叫做生产之痛、产痛啊，对描述这个末世的光景。我们请看马太福音二十四章。第七节，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都是灾难的起头。你看这小字写的灾难，原文做什么？生产之难 ，the labor pain， 就是产痛啊。换句话说，灾难，民要攻打民，国要攻打国，多处必有饥荒、地震，这一些都是末世的这些征兆。而这些呢，从主耶稣第一次来的时候就已经有了。他会不断的越来越，这是灾难的起头，到最后灾难最严厉的时候、最危险的时候，那主耶稣就再来得胜了，得胜一切仇敌哈，带来这个新天新地，带来最后审判。好，所以主耶稣描述说，这个末世从主耶稣第一次到第二之间，这当中所发生的灾难是像惨痛一样哈。今天我们知道很多这个大地震啊、海啸啊，各地不中国也好，不断来这个山洪爆发，这么多灾难，不是以前没有，但现在会越来越密度越来越密，强度越强。所以如果你了解这个，如果你生过孩子，你也做过应该说如果你是做过孩子的母亲啊，你是父亲旁边看着你的妻子怎么生产，就了解产痛是人生最痛的一种最大的痛啊。惨痛的过程是这样子，就是他开始一段时间痛，痛一下，一段时间痛一下，到了医生说五分钟痛一次时就告诉我了哈，我们在医院要见面，就是准备要生产了。惨痛真的是越来越密，到最后三分钟痛一次，两分钟痛一次，而且那个强度是越来越痛，到最后连续阵痛最痛的时候呢，孩子就生出来了。主耶稣就用这个字说，这都是生产之痛的起头。换句话说，耶稣第一次来了，你就知道末世已经开始了。 而这个惨痛，这个越来越痛，越来越强，越来越密，这样子灾难会越来越多。所以保罗在这里一开始回到提摩太后书，他就说，你要记住啊，你要知道啊，现在已经是末世了，危险日子会必定来到，已经来到，继续不断来到，到最后越来越危险了，这个情况会越来越恶劣，这个世界不会变得越来越好，这个世界会变得越来越坏。那么在这里呢，保罗提醒提摩太，提醒今天我们，这个末世有几个征兆，你注意看啊。第一个呢，就是那时人要专顾自己，贪爱钱财，自夸棒狂傲，棒读，违背父母，一直读到第四节，卖主卖友，任意妄为，自高自大，爱厌乐，不爱神。你知道这里他一共用了多少个叙述吗？有几个形容词啊？几个形容？算算，你的手指看能算得过来哈？多少个啊？对，19个，很好啊。这个精算师算出来19个。19个，注意到这19个，其实呢，这19个从第一个是什么？专顾自己，对不对？最后一个呢？不爱神，是不是？这19个其实是从自我中心专顾自己到最后一定是不爱神，当然的中间怎么样，卖主卖友，这个无亲情，不解怨啊，不孝敬父母等等，忘恩负义，一讲到我们跟人的关系，就当一个死在自我中心的这个每一个这个罪人，这个世人，他是自我中心不断的这个发育啊，培养这个自我中心啊，你知道这个现在的教育是不断的培养自我形象，自我膨胀，我可以做美国总统，只要我在美国出生，我，所以这是一个所谓的 me-ism， 这是一个自我中心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是自私的，人不自私天诛地灭，但这个自我中心一定导致牺牲别人，而且自我中心自己把自己高抬，全世界我是中心，所以呢，上帝就被摆在一边了，上帝可能成为一个菩萨偶像，成为帮助我完成我人生美梦的一个帮助，但上帝并不是我生命中的主宰，他可以是我一个朋友，但他不能掌管我的生命。这是一般世人对菩萨、对神明或者有宗教信仰的看法。但基督徒要了解，这个末世的写照，神已经把我们从这个自我中心、死在自我中心里面解救出来了。所以我们不是这样，也不应该这样子。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说，那个专顾自己自我中心的那最后结论是一定是不爱神，不以神为中心。所以自我中心就是世俗，那以神为中心爱神，这叫做敬虔。所以接下来保罗就说了，有敬虔的外貌，第五节，却背了敬虔的实意。有了这个敬虔的外貌，很 religious， 有这个外面啊，你看今天追寻东方神秘宗教啦，佛教、道教各方面在中国大陆也很兴旺啊！我听他们说，那些官员呢，虽然说是表面上说是相信唯物论无神的，但是夜里暗暗的跑到佛教道观庙里去烧香，去求这些名师指点一下。连这个企业管理的经理班呢，也都请这个大师来讲这些佛教、道教大的。为什么？人心自我中心，追求神明来帮助他。你知道在北京住过、念过书有没有？北京呢，这个有一个非常有名的寺庙叫卧佛寺，有没有听过？没有？有没有去过哈？卧佛寺在它也特别附近很多高校，对不对哈？那这个卧佛寺的香火鼎盛，而且很多这些北大啦、什么清华这些高校生都去那里毕业之前特别要去参拜一下，为什么？因为他们现在不容易找到工作，那据说去卧佛寺去烧香去拜拜会很有帮助，让你很快的能找到工作。为什么呢？因为他们发现卧佛寺的英文就 office 是办公室的，你要去 office 上班吗？ office 卧佛、哦、就去了。人们甚至可以用这种想法讲出来，这些高校生去卧佛参拜，因为就比较容易让我被 office 办公室公司录取我。这些是高校生啊，知识分子啊，为什么他要去拜呢？有敬虔的外貌，完全没有敬虔的实意。
就是没有发挥敬虔生活的功用。同样的，高校生的这个道德生活败坏，男同学同居乱来的一大堆。今天的世代，你看很多人去学什么这个超觉静坐、法轮功啊，追求什么一些神秘宗教，问题是不是真正敬拜上帝？寻找假神的人很多，寻找真神的一个也没有。罗马书三章说的，连一个义人也没有，连一个寻求明白神的都没有。所以世上呢，没有所谓真正慕道友，我讲过，只有慕假道友，没有慕真道友。当我们开始渴慕真道的时候，渴慕上帝，就是上帝的恩典已经在我们生命中动工了。神主权恩典拯救我们这些死在罪恶不管中的人。所以这个末世的写照就是专顾自己不爱上帝。第二呢，有敬虔的外貌却没有敬虔的实意。我们也不要说只是世人是这样的。我们想想看，今天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反省我们自己，我们说我们是基督徒了，但很多时候我们的确也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敬虔的实意。我们说讲会讲福音，我们讲解圣经很行，那回到家里面或者教会里面，在待人接物上，我们很多时候看出来我们没有真正有敬虔的生命。我们事工导向，希望把事工把教会办得好，但是我们跟主的关系，灵命的关系是如何呢？这个你自己知道，神当然的鉴察。所以但是这末世的写照也影响了教会。今天教会可能教会很大，可能教会很多，但是在里面聚会的人有多少是有敬虔的实意呢？我们不是用这个来去批评别人，论断别人，是要批评自己，反省自己，到底我是不是只有敬虔的外貌而没有敬虔的实意。这等人你要躲开，保罗说你要避开这些，这些人是假冒为善，至少不是真诚的敬拜上帝，他的生命不是真正以基督耶稣为中心，他人生是为很多人生的 Chinese American Dream， 中国人在美国的梦而活的，在这里有好的安定的生活，有好的教育，有儿女可以安居乐业啊。我们很多人到美国来目的是要圆圆这在美国的梦，有一天你会梦醒了，你会认识清楚，原来我是基督徒，可是我却没有先求神的国、神的义。当我们真心先求神的国、神的义，把主摆在第一位、主居首位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其实我们没有缺少任何事情，我们所需要的他已经加给我们了。在我们生命生活里面，我们要区分什么是我们的需要，真正的需要 need， 什么是我们想要的 want。妄是妄求的妄啊，妄是我们会想要很多东西，但是我们真正人生最需要的是基督耶稣和他的恩典，这就够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的生命与生活真正有敬虔的内容，有敬虔的操练。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益处还少，操练敬虔，每一件事上得到神的恩典和益处，而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所以末世的写照，专顾自己不爱上帝，没有可能发生在我们基督徒身上啊。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第三呢，更可怕，那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正是这等人，这些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的人，甚至这些是教会的假冒，是教会的领袖、假师父传讲错误异端的人，他们偷进人家牢笼无知的妇女、正是等人。你可以想看耶和华见人会，我们叫来人家敲门是办什么？白天的时候，就是先生去上班，太太在家里，那就来逮了这批人，灌输这些错误的教训。那今天耶和华见人会岂不是做这样的事吗？这些妇女自己本身也有责任，担负罪恶，被各样私欲引诱。就换句话说，外面有错误的异端教训，你知道今天只要有人讲出异端教训，就会有人跟他。为什么？因为人心总是喜欢被那些稀奇怪异没有听过的教训勾引去了。有些基督徒也是一样，对圣经本身没多大兴趣，看其他报章杂志小说什么紫微斗数八卦还很有兴趣。为什么？因为人的老我总是喜欢那些怪异的没听过的。对圣经你有没有这种经验？打开圣经读读没有多久，有时候我也这样的，没有读多久就睡着了， 祷告呢，晚上祷告，祷告睡着，然后早上起来才奉耶稣的名阿门。有没有这种情况过啊？有的啊，就是表示我们那时候有时候是无心向学、无心祷告，只是小孩子念经，这样就过了，求主饶恕我们。但是你要注意的是，除了外面有这些异端奇怪的教训，这些特异功能会吸引人之外，我们自己里面有老我，这个老我啊，就是有担负罪恶，而且这里面很多私欲的牵引，使得里应外合，使得我们走上这个世俗化的道路，而不是真正过敬虔的实义的生活。带来的结果是第七节，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这是让人最痛心的事，常常学习哦，甚至我们这里常常读圣经，常常学习，可是终究不能明白，还在糊里糊涂的读圣经，为什么？我们心不正，在神面前，我们就会随着私欲来解经，不会按照圣经的正义解经，很可怕。所以这些异端一开始都是根据圣经的，异端还有圣经比你还熟呢，让他曲解乱解。所以我们千万要在神面前悔改，不要落到一个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信了耶稣多少年了，还是只明白那三点四律。你听过那四个属灵定律吗？你就永远知道那个属灵定律那四个了，别的不知道了。为什么？因为不靠着主基督耶稣，不对准他，不依靠圣灵去明白神的话语，愿意被神的话语来规正、来匡正，而是说，哎，我读看看啊，这个我能接受就接受，我不能接受不接受。难怪有些基督教徒他说他受过洗，但他不相信圣经所说记载的神迹，他不相信耶稣复活。为什么？他是自己做真理的权威来判断哪些是我可以接受，哪些我不能接受。当一个人把这个判断真理、检验真理标准摆到自我中心的时候，他自己就变成上帝了。我还听到有一个基督徒对我说，他有一个传道人说啊，你读圣经呢，你读得懂的部分能接受，就对你来说就是神的话，那你读不懂不能接受，就不是神的话。哦，那这样的话，这样天下大乱，这叫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因为我不能明白，我就当它不重要，或者不是神的话。这些新派的思想就是，圣经里有一些不是神的话，有一些是，这很可怕。那哪一部分是，哪一部分不是呢？哎，我来决定，我觉得是的就是，我觉得不是，那变成你是上帝了。那神没有赐给我们这样的一本圣经，里面还会有错误的，不可能的。神赐给我们是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圣经都是神所默示。提摩太不需要去分辨里面哪一段是神的话，哪一段不是，他需要学习整本圣经都是神的话，对我们的信仰生活每一方面都是有益的。所以我们要完全顺服在神的话语之下。那读圣经，学习神的话语，如果我们真的按照正义分解，怀着这个渴慕的心，真正是敬虔的实意来学习的话，那么一定会读明白的，一定会去遵循。因为神怎么会让他的儿女读不懂他所赐的圣经呢？当我们读不懂，读了十年还是读不懂，也不想读懂，这叫做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正道。这是末世的写照。外面有假师父、假教训来勾引我们，里面我们有个私欲老我啊，这个里应外合。雅各书第一章十二节说到，我们面临试探，试探什么？是来牵引勾引我们里面的老我私欲，是我们的私欲被牵引诱惑的。这个私欲去怀了胎，就生出罪来，罪力长成就生出死来。所以我们要靠主恩典，致使我们的老我，致使我们的私欲，让我们避开这些。只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实意的这些自我中心的各种方法，包括在教会里面有些人开一些课程，讲一些是用世俗心理学，是说你信耶稣可以让你得到平安，可以让你家庭快乐，可以让你怎么怎么样，可以让你太太多听话，因为圣经上说太太要顺服先生，所以没有信主的先生一读了圣经很高兴，你看圣经上说你要顺服我。我们会用很多理由去自我中心去使用圣经，没有讲神的话，逃避在神面前的过圣洁生活的责任。这样下去就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神不是叫我们在神的儿子的话语、耶稣的话语在真道上渐渐同归于一吗？为什么我们不能渐渐同归于一？就是因为我们没有真正去学习真道，真正的顺服神的话语。当我们顺服神的话语，到那一天在天堂里，我们都大家都一样了， 都完全同归于一的。今天有一个成长的过程，我们需要不断成长，我们中间可能有些差距，对圣经了解可能有所不同，那基要真理上我们必须有一样的认识，一样的成长，这教会生活一个主要的帮助，让我们可以在这敬虔的生活环境里面有着敬虔的实意，真正来学习越来越多爱主更深，爱自己越来越少，愿意舍己靠主为主，愿意舍己为人，每天查考神的话语，属灵生命长进，不只是明白而且是遵行。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说，这才是你面对末世的时候，末世这些危险，这些引诱，这些攻击，你要知道带来的结果是什么样，所以你要避免，你要得胜。他选出两个例子，亚尼和杨毕，他怎么样抵挡摩西。圣经本身没有提到这两个人名字，那根据这个犹太这个口传的传统，包括 Targum 这些里面所说的，是法老王不是有术士来抵挡摩西吗？那术士的名字就叫做有两位叫亚尼和杨毕，这是以色列人都知道的，家喻户晓的。那这显示什么？这些抵挡真道的势力的世俗的这个幕后危险，这些他们怎么在抵挡？现在虽然这些法老的术士也会行法术，对不对？摩西的杖掉在地上变成蛇，他们的也变成蛇了，但是这个摩西的杖便是把他们所那个杖变成蛇吞吃掉了。所以这个魔权邪恶势力是有特异功能的，这些灵异的事情不一定都是来自圣灵，可以来自邪灵的。所以我们不是追求神迹奇事，我们乃是追求主的话语，我们就能判断。保罗说得很清楚，这些邪恶势力再怎么嚣张，再怎么特异功能，也不能够危害主的教会，因为他们抵挡真道只是暂时的，他们的心地败坏了，他们不能再这样抵挡下，有一天他们都要愚昧要显露出来。所以法老术士到最后不能在摩西面前站立，他们自己都生病长疮站不住了。所以保罗引用这个例子说，真道是没有办法被抵挡的，虽然暂时被人家攻击，但是真道一定得胜的。你要为真道受苦，为真道打这美好仗，你不需要害怕，即使这么多的邪恶势力，各种异端啊，攻击人心的私欲泛滥，但是神的真道，神的道是永存的，草必枯干，花必凋谢，唯有主的道是永存的，神的话安定在天。所以你当别人问我圣经难题的时候，问我一些问题的时候，其实我里面一点不害怕。为什么？不是因为我是万事通，也许有些问题我也不能回答，但我知道这个人问的问题2000年来很多人都问过了，日光之下并无新事，所以就没有什么好怕的了。当然有些问题可能你不能马上回答，没关系，我回去想一想，再自己查好圣经，诶，我就知道我怎么回答了。也不是我有办法回答，神能够回答，神能够除去我们心里面真的疑难，如果我们诚心来寻求他。所以你不用害怕说你要来保卫圣经，你能保卫圣经吗？司布真说了一句有名的话，你想保卫圣经吗？就像保护个狮子一样，你把它关在笼子里，狮子是关在笼子里被保护，还是他把它放出来了他自己保护自己的？你想呢？你把狮子关在笼子里是他最脆弱的时候，对不对？狮子出来的时候他 born free， 他可以得胜一切的时候，就是百兽之王。所以换句话说，圣经会自己保卫自己，你不用你来替他保护，你的保护是反而是这个挡住了圣经真理的。你就让圣经说他自己的话，圣经是彰显神的大能。所以你只要把福音真理传开了，不需要靠这些高远大志的辩论，当对方的心被神扭转的时候，他就会明白真道，醒悟过来，脱离魔鬼的网络。那你想用三寸不烂之舌把对方变倒辅导，那是不可能的事情的。我根据我传福音这些年来的经验，我发现很少我是用理智的辩论上把人家折服的。不是说我说的没有道理，我也在神学院教授的卫道学，就是如何回答问题的。我们也分析人心怎么想问题的，古往今来都是差不多这些问题。我还编过一个讲义，所有的问题有六大基本类型。像那个拳打拳一样，南拳北腿，有基本招式，你学会这个之后，一招半闯江湖，你了解六大问题的这个在讲什么，你就知道如何面对各种不同复杂的问题出现了。问题没有什么新的，当一个人人心自我中心已经决定他的前提，他的这个判断检验真理标准的时候，你怎么讲都讲不通的，除非他发现了他那个检验真理的标准 错的，他是以自我的理性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你只要讲讲人的理性的这个问题，不同的人的理性产生不同的结果，这个已经到了后现代了，也承认理性是失败垮台了。那你就把所以理性的辩论就让对方知道理性是有缺陷的，理性是会是盲目的，理性是犯罪的，但这个本身不足以让人悔改归正。所以我会愿意和这些知识分子谈论这理性的问题，但是除去一些错误的误解，这是可以做的。但是中心仍然是基督耶稣的福音中，这个不讲清楚，那他不会明白。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所以我说我的经验里，我想很多人经验是，你不是靠着理性辩论赢回对方的，理性的讨论可以除去一些误会，不必要的误会，但真正面对福音的信息他悔改归正，那必须是完全依靠神的恩典。所以我们只能说我们尽责任把神的话语传讲清楚，这就够了。谦卑柔和但立场坚定，只有圣灵能改变人心，是圣灵能重生他。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在末世来说，你只要忠心传讲主的圣道，你不需要害怕那些问题，那些问题说穿了也就是日光之下重新包装再出现，没有什么新的问题。其实所以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你想要问的问题这2000年都问过了，不会是你发明一个新的问题从来没人问过。那为什么这些问题出现过这么多次，还有这么多人科学家，我不是说科学家信主我们就要信主，而是说显示这一些问题，科学的问题理论不会成为你真正信福音的拦阻，使得你不愿意信福音的拦阻还在你心里的问题，不是外在的问题。好，所以虽然我们不能回答所有的问题，那上帝的确可以回答我们所有的问题，而且上帝会帮助我们看清楚什么是问题。有些问题你会发现从这个自我中心人本思想的问题本身是很荒谬的，可是说起来就很有道理。当我举一个非常极端的例子，晓得为什么这当事人觉得很有道理的，但事实上是很荒谬的，让人来看见你反对相信神或不知道要不要相信神的这些道理其实是很荒谬的。比方说有个小朋友问他爸爸，他爸爸问的小朋友问他儿子说，孩子啊，将来长大了你要娶谁做你的妻子啊？他说，想想我要娶祖母做我的妻子。诶，这爸爸就觉得很奇怪，你为什么要娶祖母做你的妻子呢？理由何在？他答案很简单啊，你娶了我的妈妈，我要娶你的妈妈呀。有没有道理？有没有道理？说表面听起来这个孩子心里很有道理，他的理觉得很有道理。是啊，你娶我的母亲，我为什么不能娶你的母亲？不是公平吗？但事实上你知道这是很荒谬的，是不是？是乱伦，你怎么可以去娶你的祖母呢？那站在小孩子来说他振振有词啊。很多时候我们蒙昧无知，我们以为懂很多，我们跟上帝辩论的时候很多时候是这种辩论，这种讨论，直到有一天我明白，哦，原来这里有一个天伦的次序，祖母生我父亲，我父亲和母亲生我，我不能去娶我的祖母的。那这个今天讲起来觉得这是一个吕师母说这是不需要提的这种没有什么意思，你为什么要讲呢？我就说这个讲出来就是这个例子让大家知道我们有的时候何等的蒙昧无知，还自以为自己很聪明很有智慧。来到上帝面前，你必须放下自我中心，这个属世界的这些高远大志，你才能够真的认识真光。而你抱残守缺抓住黑暗不放，你永远不会接受光的。你不可能用黑暗里面的标准检查什么是光，黑暗能检查光吗？就在主的光中我们才能见光，你要离开那个洞穴，黑暗洞穴，你才能看到真光，才发现哦，原来我在洞穴里面是这么蒙昧无知，还在猜想。有人去到外面看光告诉我们还不相信他，说他疯了，我们就一辈子活在洞穴里面。这是柏拉图所写的这个故事，讲到在洞穴里面的人从来没有去外面看过光，就说那些看光的是疯子。看弟兄姐妹，在座的朋友，我们需要注意，这是末世各种错误的奇怪的教条吸引人，我们里面有这个私欲老我在作祟，我们怎么可能认识真理呢？除非伟大的上帝救主耶稣把他的福音真光照进我们的心里。来到教会不是偶然的，在这里可以听见神的话，主耶稣真光。保罗告诉提摩太的末世的光景之后，第十节说，但你，这个提摩太后书的这个关键是 but you， 但是你跟这些人不一样， 你跟这个这些在末世人不一样，因为你是基督徒，是神的儿女，你已经服从了我的教训品性。第三章第十节，志向信心宽容爱心忍耐，你跟你的老师保罗学了。还有呢，甚至你也服从了我所遭遇的逼迫和苦难，以前在以哥念卢斯德。换句话说，提摩太他跟随保罗，他服从了保罗的教导，生活品性各方面，你看这个我们说的案例教会的领袖 要教义真理啊，家庭生活啦，品性灵命。提摩太看到保罗是一个美好的见证，他就要效法，要服从保罗，跟随保罗，他也必须跟随保罗受苦。保罗说，你也跟随我所受的逼迫和苦难，我是忍受何等的逼迫，但在一切的苦难中，末世必有苦难，末世这个世界必逼迫福音，所以我们要为福音受苦。但主把我都救出来了，神的应许是带领我们，保守我们，一定可以得胜这四场苦难，不是没有苦难，但一定胜过苦难。好，那不但如此，第十二节保罗继续提醒提摩太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要都要受逼迫。所以今天如果你只有敬虔的外貌，没有敬虔的实意，那你不会受逼迫的，因为世人都是这样。那如果你有敬虔的实意，而且真的敬虔度日的，那么你一定会为义受逼迫，为福音受逼迫，因为世代是反对神的，这个世代是自我中心的。但是保罗说，只要你要记住，只是作恶的和迷惑的，它会越久越恶，就这个世界会越来越败坏。你这个世界说穿就是人欺骗别人，而且被别人欺骗，就是这样子。商场上如此啊，那政治上如此，其实在人与人关系也常是如此。当人们自我中心的时候，想尽办法去利用对方，欺骗对方，得到自己的利益，但自己也被别人利用，被别人欺哄了。十四节又来了，但你 ，but you， 你不一样，你所学习的。提摩太，你所学习的，你所确信的存在心里，因为你是知道你跟谁学的，并且知道你从小明白圣经。保罗提醒提摩太，你记住你是跟谁学的，你跟你的母亲罗伊，外祖母罗伊，母亲有医学旧约圣经，你跟我使徒保罗学新约的教训，所以你要将你所学的确信在你心里，而且这个学习是你从小开始学的，你要记住你从小明白圣经。提摩太从小就开始学习旧约圣经，这是为什么我们说这个要理问答是圣经的教训，你要从小教孩子学习，从来不会嫌早的。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她在怀胎的时候呢，就开始天天跟这个胎儿讲话了，胎教讲诗篇二三篇，念诗篇二三篇，唱诗篇二三篇给这个胎儿听。到了这个胎儿天天听，从小听诗篇二三篇，后来呢出生之后没有多久，不到一年，他能够朗朗上口讲话了，背出诗篇二三篇一字不差。一岁哦，就很不可思议的成绩啊！怎么会有小孩一岁就能背出诗篇二三篇一字不差呢？因为他在母腹里的时候就不断听妈妈念、妈妈唱、妈妈讲，出来之后继续每天，那他就记住。当然你说那小孩懂什么？也许他懂诗篇二三篇里面的内容，不像你懂这么多，但不表示他懂诗篇二三篇不如你了解的真，甚至可能比我们还清楚还明白呢，还依靠神呢。大卫说在母腹里就所有依靠你的心呢。所以从小教导孩子背诵圣经学习圣经是很重要的，这成为一生一生的这个亮光，一生的这个指标，一生的准则，使他一生不偏离主的话。所以好好教导你的孩子圣经。我说过了，我五十几岁了，我回想过去到现在，虽然读过一些书，但是我知道如果没有这本圣经的话，我今天人生完全不一样，我也不知道我在哪里，我也不比其他人好，我也一样死在最终。那这本圣经是我因认识耶稣基督有得救的智慧，这本圣经使得我知道人生该如何过，这本圣经告诉我，我生命的目的和意义是为了荣耀上帝，认识他，爱他，服侍他，以他为乐，直到永永远远。所以这本圣经太宝贵了，这本圣经能够使你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这本圣经能够使你有智慧，有 understanding， 有真正的明白，这本圣经能够使你明白清楚耶稣是救主，记得信靠他， 你就得救。所以这本书是救恩之书，圣经是救恩之书。人们怎么能信耶稣呢？没有听到他，没有听到他怎么会信他呢？因为信道是从听道来，听道从基督话来的。你要信耶稣吗？你好好读圣经，因为圣经就是为主耶稣做见证，是神的话。你唯有透过圣经才能真实认识耶稣。而你看那什么 Dan Brown 那些乱写的书的时候，你不会对基督有真实认识。那些书很畅销，因为就是故意标新立异，其实根本不是根据历史事实乱写的。任何人读过历史事都知道他写的是乱来，他写个历史小说是假的。那圣经让我们真实认识耶稣基督，所以我们越读圣经就对主耶稣越有信心。我们越不读圣经，我们就越对主的信心越来越低落。这里很重要的一个准则，一个守则，就是你不应该读其他的书、其他的报章杂志的时间超过你读圣经的时间。这很公平吧？因为你读的大部分是这些书，它就影响你读书。人的脑袋不是真空的，我们说过，它不是被真理洗脑，就是被非真理洗脑。所以呢，你不要太无聊了，没事打开电视看看，那你就让电视在你家的客厅占了最主角的位置来主宰你的思想。全家人在那边看电视，吃饭在看电视，你还要有家人团契时间吗？所以家里有，所以到你家去，我没有去过你家的哈。我去你家的话，我就先看在你家的客厅里摆的最中心位置是什么。哇，一个好大的一个视频的电视，我就知道你这个家很惨了。因为如果你们常常看电视的话，看这个世俗电视的话，当然我们这个电视不是看外面，我们是看我们教会的录影带、录像带啊什么的。那当然另当别论。那如果你常常在打开电视看的话，你孩子也看，或者上网，那么你就会被这些泛滥的资讯所影响。我不是说电视、上网这些是很邪恶的东西，我不是这意思。它不过是一个媒体，那它所承载的内容很多是今生今世的风俗、败坏的世俗做法。基督徒不是不能看电视，要选择看电视。所以我和师母都早就有一样的看见，家里没有电视，我们家里没什么电视，除了小时候给小孩看这些有益的儿童教育节目之外，其他不看，新闻看看，其他不看的。我自己小的时候看过很多电视，那我很后悔，我看了很多电视，看了很多部那些电影，旧电影，电视上重新播的。那有时候想起来，这些画面出现在我脑海中，继续污染我的心灵。我不是说我们要做鸵鸟隐居避世，我乃是说你要能够分辨清楚，要中流砥柱，不要同流合污。在我们孩童幼小的心灵的时候，他每天上学接受老师书本的教导，有一些是错误的，不合圣经的，他自己读不读圣经呢？你想期待主日崇拜、主日学，小朋友听了两个小时的有关圣经信息，来抵挡他一个礼拜每天八小时，学校的，还有看每个小孩在美国大概每天看二到三小时以上的电视，你的孩子是不是这样？那你想他受这些世俗潮流影响，远超过圣经对他的影响，这个你需要注意。如果你自己都喜欢看电视，你就不能怪小孩了。所以求主帮助我们分辨选择。但是最重要的，好好读圣经，熟悉圣经，因为圣经使我们因信基督耶稣有得救的智慧。因为敬畏耶和华才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才是真正的聪明。原因何在呢？为什么圣经可以使我们认识耶稣就得救的智慧？因为圣经十六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这里告诉我们，圣经都是神所默示，因为圣经是神的话。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是真的，是正的，什么是真正真实的。因为圣经，唯有圣经，唯独圣经是神的话。今天这个时代，我们要学习认识真理，你需要个检验真理的标准。那请问检验真理的标准是什么呢？有人说是实践，那这个也是次要的标准。那因为实践了什么？实践谁的理想？实践了这个共产主义是真的是真理吗？那你就需要想这个。所以实践本身不是真理的绝对标准，因为真理才决定什么东西需要实践。那到底什么是检验真理标准？你没有检验真理标准，怎么知道什么是真理呢？你们有没有听过一个故事啊？火车 我好像以前讲过两年前啊，火车经过山洞，有没有讲过这故事啊？有啊，啊，有人点头了哈、啊。你上次没有来到，没有听过了哈、啊。火车经过山洞，因为这个山洞里面有煤烟哈、啊，那风从一个方向吹过来，在这个车厢里面的两个旅客对坐了，那有一个人的脸面就被这个风吹起来的煤烟熏黑了。那对面的是因为风向不一样，所以没有被烟熏到。当火车出了山洞之后，有一个人站起来去洗脸了，到卫生间去洗脸，是谁呢？是那脸黑的还是脸白的呢？脸白的。那为什么黑脸的不去洗脸呢？该洗脸的不去洗脸，不该洗脸去洗脸呢？为什么呢？因为他们检验真理标准摆在对方身上，对不对？看到他脸是黑的，以为自己脸是黑的，所以去洗脸。那个黑脸看到我是脸白的，以为我也没事，就不必去洗脸。这个世界的后现就是没有绝对的标准，你看我看你都是相对的，而且错误里面也有对的，对里面有错误的，没有绝对的真理，都是相对的。虽然这句话本身是绝对的，它自打脚跟哈，这句话本身是绝对的，实际上没有绝对的事情，这叫后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本身是绝对的，为什么？因为这句话本身是绝对的，是个绝对的叙述，所以都是互相矛盾的。那无论如何，如果你没有检验真理的真正标准，你不能分辨什么是真理的。那什么是我们分辨检验真理的标准呢？不是说你看我看你的，而是神的话。真理本身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金刚钻才能切割金刚钻，要分辨什么是光是暗，你用光来，在光中才见光，没有光就是暗，所以离开真理你根本没有办法去检验真理，所以真理本身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那这话就很奇妙了啊。所以你如果不认识上帝的真理，你没有办法分辨谁是上帝，你没有办法分辨什么是真理，你的理性不能当作上帝，你的情感、你的经验也传统都不能当作上帝。所以圣经是神的话，是真理。圣经上说，主啊，你的话就是真理，只要用真理使他们成圣。这主耶稣为我们的祷告，让我们每一位都在神的话语里面得见真光，才能够知道什么是真理。所以神赐下这本圣经非常宝贵，若是没有这本圣经，你说你信耶稣，他说他信耶稣，每个人信的耶稣不一样。但如果你信耶稣是圣经所说的主耶稣，你就认识真实的救主耶稣了。这是为什么神赐给我们这本宝贵的圣经真理，那我们的情感、经验、理性都要完全降服在圣经真理以下。所以理性应该服在真理底下，这是绝对对的。那理性如果不在真理底下，那理性就会乱用，对不对？理性只是个思维辩证的工具而已，理性本身没有告诉你为什么，理性只是如何推理而已。理性需要一个前提，像数学需要有公理，你才能够做后面的定律等等验算。神的话就是我们所有的这个一切思想的真理前提，透过神的话我们才能够来验算人生是如何。如果你不用神的话作为你的出发点，作为你的前提的话，你验算出来人生是虚空，是迷惘，你不知道为什么要活着，死的跟活着什么差别。如果一切是唯物的话，我们在这里也都是唯物，有什么意义呢？为什么物质产生精神？这是神话。物质为什么产生精神？你从小受这些马列主义的这些唯物论的教导， 这根本是一个宗教信仰的迷信。说穿了，当人们不听从神的话的时候，就会用很多其他东西代替神的话，作为检验真理的标准。其实说穿，自己要做上帝，我来决定哪一个是可信，哪一个是不可信。人们都有盲点，不只有盲点，人心被罪恶所污染。所以求主帮助我们。保罗再一次提醒提摩太说，为什么这本圣经能够使你有得救的智慧，信耶稣基督？因为圣经是神的话，是神所默示的。默示这个字中文翻译比较温和典雅，原文是说是神所呼出来的，是神所吹气的。所以这个当我们要讲话的时候，是这个气要从这个肺气管里上来，震动喉部的声带，然后发声，对不对？有没有人可以吸气时候说话？你吸气时候说话说看看，没有可能，你只有呼气的时候才能说话，对不对？所以在这里讲到原文是圣经是神所吹气的，神所呼出来的话。你知道讲到吹气，圣经上第一次讲到吹气是当上帝创造亚当的时候，他用地上尘土造亚当的身体。这就明白为什么人的这个身体的 这个元素跟土壤元素是一样的。以前的布道家在乡下布道是这样的。各位老百姓啊，你们知道人都是上帝用土装造，你们知不知道？你相不相信？不用证明给你看呢、啊，把手拿起来了，还是戳一戳，你看，戳出来不是灰烬吗？是土吗？你看，这证明人是啊泥土造成的。虽然这种方法呢对乡下的老百姓很有帮助，可是呢，我要告诉你啊，上帝的确是用泥土造人。为什么？因为今天科学也已经显明了，人类身上有的这些元素跟土壤里面有这些这个元素是一样的。这是非常很有道理的，是不是？我们身上的元素跟土壤元素是一样的，我们身上所有元素土壤全都有，所以我们吃的花果叶子都是从土壤里面，这些钙磷钾什么通通从里面来的。但最重要的是，神在用地上泥土造人之后，在他鼻孔里吹气，是表明神用圣灵，神的圣灵赐下生命气息。因为气跟灵跟风在原文同一个字，无论是旧约的希伯来文、新约希腊文都是一样。所以换句话说，是神界的圣灵将生命气赐给亚当，所以亚当在神吹气之后，他就成了有灵的活人了。如果没有这个圣灵的吹气的话呢，那么亚当只不过是有个身体，他没有生命。所以亚当因为有圣灵吹，神吹在鼻孔里，他成了有灵的活人，有灵魂的活人。同样，因为这本圣经是由上帝吹气，上帝借着圣灵感动做的写下，所以圣经是本有灵的活书。圣经不是死的，也不是说我们请一个讲员来把它讲活了，没有这种事。就圣经把讲员弄活了，圣经也把大家弄活了，圣经是活的。马丁路德说，圣经有手有脚，它是活的。对，你是神的孩子，你不听神的话，他会来管你，会抓住你，会整你的。当他最后要离开世界，在病榻上之前，别人来安慰他说，路德，你应该感到安慰，你看你为上帝做多么大的事，带来宗教改革，带领人从黑暗中出来，带领人认识真光，认识这个唯独阴性神真理。路德啊，你为上帝做多大的事。路德说，在病榻上说，我什么事也没有做， I did nothing。 The word， 神的话， did it all， 神的话做了一切。路德深知到神的话透过他做了这一切宗教改革的工作。我们的生命也是如此，不是我们做了什么，神的话在我们里面，神的话引导我们做了神要我们所做的事情。所以圣经是活的，你千万要记住，是你我是死的，圣经是活的。有人说，这个人精通圣经， He masters the Bible， 这也是讲错了，从来没有人精通圣经。 The Bible masters him， 这圣经精通了他，圣经掌管他，圣经给他力量，圣经带领他做出神要他做的事情来。所以圣经是活的，每当你打开圣经在读的时候，你要记住，神在透过圣经他的话向你说话。所以你就不要随随便便，当然圣经本身没有，我是说这一本书，这个白纸黑字，这个本身没有什么法力。你比如说发烧的时候不用吃药，我就把圣经放到我的脖子底下枕着睡，我就退烧了。圣经不是这样用的，圣经的本身，这个白纸黑字，这个书皮，这个书，物质的书，并不具有什么特殊的法力，但它所记载的就是神的话，却是无穷生命的大能，改变生命，带人归向耶稣基督。神用他圣道，真理的道，圣灵使用圣经圣道来重生我们。所以我们蒙了重生，不是由于能坏的种子，乃是这个不能坏的种子，就是神活泼长存的道，就是你们所听见的圣经的福音。所以因此呢，圣经是活的，所以它与教训告诉我们什么是正确的，督责指出我们的错误，使人归正告诉我们如何悔改归正，然后教导我们学义走在正路上，都是有益的。原文是说，圣经都是神所吹气的，所呼出来的话，而且都是有益的，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这四方面。归正之后继续走在义路上，他是我的灵魂苏醒，他为他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圣经是基督徒生命所不可或缺的，
生命的灵粮。这是讲到圣经的本质来源是神的话，圣经的功用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圣经的目的是叫属神的人，你我这些属神的人，神的孩子们得以被装备完全，来行人生里每一件事。虽然圣经没有记下人生每一件事细节，圣经上没有讲到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上 internet， 可不可以看电影，但圣经的确把你人生需要知道总原则都告诉给你，这个真理的准则去分辨可不可以抽烟，可不可以上 internet， 可不可以看电影。所以他还是告诉我们掌管万事万物的这个总原则是什么。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无论说话形式，他没有告诉你 要吃什么喝什么，但他告诉你吃什么喝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所以是连你的吃喝都跟圣经不能脱节。你仔细读圣经，圣经可以回答你所有的问题，那个原则真理很清楚的。圣经告诉我们身体要为神而活，身体是圣灵的殿，所以抽烟有害身体我都知道我不应该抽烟了。看电影我要注意看，我无论做什么我要荣耀神，我看这电影能不能荣耀神，能不能造就人呢？不能，反而污秽我的心灵，污秽别人心灵，我就不看了。上网如果让我沉迷在里面，忽略了灵修，忽略了其他人，我就不做了。如果上网使得我越来越对主没有信心，我就不做，因为凡正出于不信的都是罪，我不能怀着不信的恶心去上网。所以圣经告诉我们该做的每一件事的最基本的原则，就是圣经是包含我们人生的每一件事在内的。那这是我们知道非常重要的，因为前面第三章说到这个末世的危险，败坏，专顾自己，不爱上帝，有金钱的外貌，没有金钱的实意，常常学终究不能明白真道。唯一能够胜过这样的这个抵挡这样邪恶的洪流，中流砥柱，就是必须你是成为一个遵行圣经的人，是一个读圣经遵行圣经的人，是靠着神的话语来预备行人生里每一件事，靠着神的话得到装备，这才是帮助我们这些活在末世的基督徒最重要的，依靠圣灵来遵行圣经，过圣徒生活。所以记住圣灵、圣经、圣灵、圣洁，三个圣是基督徒的生活所不可缺的，圣经、圣灵、圣洁最宝贵的。好，所以求主帮助我们。那保罗这样子告诉提摩太，也告诉你我们之后，然后进到第四章，然后最后第四章保罗就提出最后的这个嘱咐 the final charge。 我凭着我在神面前，并在将来审判活人死人的主基督耶稣面前，凭着他的显现和他的国度嘱咐你。保罗说，我不是我自己来吩咐你，我是凭着基督耶稣他要再来他的国度 Kingdom Authority 神国的权柄，我现在来吩咐你嘱咐你，因为基督耶稣他要再来，他要审判活人死人，你务要传道 Preach the word。 这务要传道意思不是主要，还不是说你要做传道人做教会的事工的意思，但是你务要传讲主的道，不管你是谁，你是教会的领袖，是牧师，是长老，或是所谓信徒，你要传讲主的话语。那牧师长老有公开的教导讲道等等，但是你也需要向你的孩子们，你是一个信徒也要传讲主的话呀，你也向你周围的这些办公室的里面的这些同仁，学校里的同学， 你的邻居，你要向他们 preach the gospel the word， 传讲神的话，传讲福音啊。所以务要传道是务要传讲神的话，怕我们不要说太多说人的话，要传讲神的话。所以这个务要传主的道，主的话是给每一个基督徒的神圣的使命，而且无论得时不得时，不论人家喜欢听不喜欢听，你都要讲。当然你要有智慧的讲哈，但是你不能说别人不想听我就不讲了，我的孩子不想听我就不讲，他不想听更需要听我就还讲。但是怎么讲呢？有智慧的讲，那么而且专心的讲，总要专心并有百般的忍耐和各一样的教训来讲，要专心的讲，忍耐讲，要智慧的讲，要用各样的方法这样教训来讲。这讲的内容是责备人，指出人的罪要悔改，警戒人，告诉别人不要去犯罪，劝勉人，带领人走在正路上面。这是圣经本身的功用，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学义。所以我们专心的去传讲，就帮助人，也反省自己，责备人，警戒人，劝勉人。不知道我们不是光是去责备人
警戒人劝勉人，我们先责备自己，警戒自己，劝勉自己，我们才能够把我们所得到的分享给弟兄姐妹们。好，现在的时候要到，也已经到了，就是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从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父。这末世的写照就是这样，人，我刚刚前面也讲过了，前面第三章说得很清楚，人厌烦纯正的道理，所以终究学习也不能明白真道。但是人们就很喜欢听那些假教训，假师父讲新奇怪异的东西，所以就叫耳朵发痒。为什么耳朵发痒呢？一清一耳，就是你耳朵有没有痒过？一定有痒过。痒过是怎么办呢？你就拿手指头去抓它，对不对？小指头可以去抠痒它，抓。而且你发现越抓越痒，对不对？越痒就越抓，就这样继续下去了。所以保罗用的例子说，这个时代人们耳朵发痒，耳朵发痒就是要去听自己想要听的这些稀奇怪异的教训，自己越抓痒越有这个瘙痒，越有这个其中的乐趣在里面，最终之乐。另外呢，保罗也说用耳朵来讲，因为掩耳不听真道，掩耳不听真道，但是却耳朵发痒去听那些怪异的假道，偏向荒谬的话语。虽然这个世界实在如此，你看一些报章杂志或是一些网络上的新闻等等，你会发现这个时代很奇怪，这世界好像发疯了，对不对？同性恋、离婚、堕胎，谁有本领把别人骗了，把别人卖了，别人还替你数钞票，这个人是一等一的高手。为什么大家崇拜的英雄是这样的人呢？你看这些有名的球星，绝大多数出了问题，只是你看到报纸看到没有 ？Michael Jordan、Tiger Woods 通通一样都出事了。连 Armstrong 形象最好的自行车的这个 Armstrong， 现在被控告说他吸毒，但我这还不能证实哈。那个勇夺八面金牌的这个选手吸大麻，你不觉得这个世界好像乱了、疯了吗？你只有回到主的话语里面才能看得清楚，凡事谨慎，忍受苦难，做传道传主的话语的功夫。既你的职分，保罗这样劝勉提摩太，虽然是这样的苦难，这样奇怪败坏的世界，这个末世危险的日子，你在其中，你却不要伤心失望灰心丧志，你要靠主恩典，凡事谨慎， keep your head， 忍耐，忍受苦难，传扬福音，这是我们每个基督徒的职分。然后保罗说到他自己，最后，我现在被浇奠，我离世的时候到了。我讲过了，浇奠是像奠祭一样，那一杯酒倒在祭物上，献上了，不会再收回的，也不能再收回的。而且这个奠祭会增加这个祭物的馨香之气。他说我现在被浇奠，我要倒出去的那个酒一样了。我离世的时候 ，my departure time。Has come， 我的这个船只要截缆起航，要航向那个永生大海洋里面。我要到更美的家乡去了。这里不是一个绝望，这里不是一个绝望失败的，那是一个高唱得胜凯歌的。我的生命最后结束的时候，也是一个献祭献给上帝。我的旅程在今世到了个终点，只是我下一站一个新的开始。我要到天家去，在天家那里侍奉上帝。所以他可以在第七节唱这首得胜的凯歌，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当跑路我已经跑进了，说现在道我已经守住了。相信姐妹，我不晓得当你到你人生的终点的时候，在地上的生命要结束的时候，你能真的唱出这样得胜的凯歌吗？那美好的仗我已经打过了，在明成国语教会哈、啊，那当跑路啊，道我守住了。我们看到一些人晚节不保，传道人也好，现在晚节不保，最后失去信心，甚至讲出错误的话来。为什么？因为这个赛跑到最后那一段是最重要的，行百里路的半九十，人生所谓下半场是具有决定性的，虽然上半场也很重要。那无论如何，只要我们还存留一息尚存，我们说神要用我们，我们还在打着美好仗，还没有跑完当跑路，还没有守住所行道。千万不要说我年纪已经大了，我现在已经退休了，我的人生服侍已经结束了。那如果你这样讲话，表示说你希望立刻到天家去咯。如果你现在还坐在这里，不管怎么样，这样一起上升，表示你还没打完这美好仗，你还要继续打。 不是打自己的仗，打主的真道的美好仗。你要跑当跑的路，你要守住所信的道，持守这些既要真理，这些历史历代根据圣经的正统的信仰告白，你要持守。因为你不持守，下一代就学不到了。为什么圣约家庭圣约教会这么重要，原因在这里。好，所以当那美好仗我们打过了，你可以想到前面不是说到那个罗马的一个军人吗？精兵吗？耶稣是精兵，所以要打美好仗。那个希腊的运动员呢，跑比赛啊，当跑的路跑进了，到终点才能得冠冕。然后呢，那劳役的农夫要天天看守他的作物，他的收成，不要让那些麻雀飞鸟来吃的，对吧？他守住这个收成的作物，免得这个最好的果子结果是先被那些鸟吃掉了。这又让我们看见前面这个又太大在一起，就又合在一起看了。那美好仗让我们想起要像罗马的军人做基督耶稣精兵，当跑路想起希腊运动员常常比按规矩来跑，那时候跑到正道上面。然后呢，守住所信的道，像那劳役农夫要守住那个收成，守住的真道信仰。如果这样的话呢，此后从此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这个公义的冠冕在其他地方启示录说到生命的冠冕，更多前说到永不衰残的冠冕。这个冠冕是永不会过去，而且是义的冠冕。什么意思？在这个不公义败坏的堕落世界里面，保罗甚至因为传福音被不公义的罗马皇帝官员判死刑，为主殉道。甚至这些教会里面来聚会的有些人都离开了教会，是不义的，没有真正一心称义的，活在这个充满不真不义的世界里面。我们不要想着这个世界的世人会有一个公义的判决，会给我们公义冠冕，不会的。那公义的冠冕只有基督耶稣会赐给我们，他是唯一的义者。他不仅会赐给保罗，也赐给一切爱慕他显现的人。保罗是怀着渴慕耶稣再来的心，在今生今世为主打战美好仗，跑当跑路，守住所信的道。你爱不爱慕主耶稣的显现呢？这就可以做一个属灵温度的测量了。有人说，主耶稣啊，你最好现在不要马上再来，因为我还没有结婚，因为我的孩子还没有长大念大学，因为公司股票还没有上市，因为很多理由，因为我还没有去欧洲去南美洲玩过。主啊，最好你到我90岁以后你再来，我在世上可以做完财主的享受，死后做拉萨路。有这样的事情吗？如果我们不热烈爱慕主耶稣显现的话，今天我们一定会随随便便过日子。那个不警醒的仆人知道主人会很晚才来的，他就喝醉酒了，就动手打人了。他说主人立刻要来的，可能现在就要来了，像聪明的童女，他就会警醒等候，他就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当主人来的时候，他得到主人称赞，你可以现在享受你主人的快乐。最后保罗有些问安，讲到迪马贪爱心灵世界离开他，很可惜啊，以前是保罗同工啊，现在贪爱世界走了。保罗说另外一位马可，把他带来，他现在对我有帮助了，他是一个好的主的仆人。以前他曾经半途而废，第一次宣教旅程，思乡病也好啦，觉得外邦人不应该这么容易就信耶稣要。总而言之，无论是健康理由，或是思乡理由，或是神学理由，他离开保罗巴拿巴了。后来保罗第二次不带他去了。但到最后的时候，显然马可已经悔改归正，保罗又重新接纳他，说你把马可带来，他对我有帮助，他对我传道事上有帮助。特别注意看的是呢，保罗为什么在这封最后的书信这么重要的篇幅里面还提到一件事，就是第十三节，我在特罗亚留于加布的那件外衣你要带来。提摩太，冬天快了，你在冬天赶快带来，这里地窖这个地牢里很冷，很怕冷啊，把我的那件外衣带来。外衣可以遮蔽身体的软弱，我们的身体寒冷的需要外衣。还有那些书也要带来，请记得把那个小药理问答那个书也要带来哦，把那些好属灵好出来，因为当我心灵寒冷的时候，我需要好书，需要属灵书籍来帮助我。那最重要的是说那些疲倦，那个疲倦 Procurement 是什么？那个疲倦是讲当时记载圣经是用疲倦记载的。你不是看到四海古卷吗？在这边展览吗？保罗说最好的那疲倦就最早把圣经你要带来， 当时的圣，当时没有这样装订成一本的圣经印刷术，这么我们今天带圣经很方便，这么小本放真的很方便。那时候的圣经很大，而且不是一本，是一卷一卷的，比方说以赛亚书抄在几个大的卷轴上面，这张羊皮牛皮纸经过处理之后，加上两个这个棒子可以卷成卷，或者写在蒲草纸上。你没有办法，你要带整本圣经，那一大箩筐了，放不完了。今天我们这么方便，身上就带着的圣经。保罗当时身边没有那么多，皮卷是很贵的，他到处旅行传福音，在罗马街上可能他也没有什么，可能有一两卷，但是没有那么多其他。他说我需要神的话，我需要读旧约圣经，最重要是这些疲倦。弟兄姐妹，我们再说，我们身体寒冷需要衣服，我们心灵软弱的时候需要书籍，好书，属灵书籍，但是我们最需要是神的话，供应我们每时每刻身体灵魂的需要。所以感谢神，保罗最后他其实在监狱里，他没有说啊，我快要离开世界，反正无所谓，随便了。他没有，他每一天都为主而活，他每一天都当作是主耶稣要带来的可能，每一天警醒，但他不忽略这个责任。哦，主耶稣要来，那我就随便，我现在不必念书，不必上班。不，今天好好学习圣经，明天主耶稣来了，他看到我在读圣经，在祷告，在遵行圣经的时候，他会说我是忠心良善的仆人。如果说主耶稣要来的时候，我现在什么都不做了，他来的时候发现我是一个又饿又懒的仆人。因此，我们要注意衣服啊，你是需要外衣的哈，不要感冒了。你需要读属灵好书，从这本小药里面拿开始。你更需要的是最要紧，好好读圣经，以圣经来读其他的这些好书来分辨。最后保罗说，虽然我初次身处在这个罗马这个皇帝这个上述该杀的法庭里面呢，没有人来帮助我，竟都离弃我，通通跑掉了。那这些人是谁？这些人可能是应该是基督徒帮保罗做见证的，说保罗是没有罪的，但这些人不来了，不敢来了，因为怕惹上关系，但愿这罪不归于他们。保罗效法主耶稣的主啊，请你饶恕他们，因为他们所做他们不知道。唯有主站在我旁边，加给我力量，使福音被我尽都传明，叫外邦人都听见。当保罗在那个罗马皇帝的那个法庭里面，他申辩的时候，你看保罗在《使徒行传》里面，他在从到耶路撒冷有五次的申诉，五次的 defense 啊，在这个公会前面啊，在菲利斯大人面前，菲斯都亚基方面，他一共讲了五篇，但是每一篇他都不是只是为自己讲，我没有犯这些罪，这些指控都是虚的，不是真实的。但是我要告诉你，我所相信的是基督耶稣从死里复活，我在这受审是因为我传扬耶稣复活的真理。他在传扬福音呢、啊。亚基帕王，你信吗？我知道你是信先知的。亚基帕王说：“你想稍微教育劝我，就叫我成为基督徒啊。”表示保罗的心愿是说啊，说我盼望你每一个人都像我一样，都信靠耶稣，只是不要被捆绑带锁链。所以保罗把握每个机会，法庭上也为主耶稣传福音做见证。他的辩护里面是传扬福音，传扬福音里面辩护。所以这一切显明，他说他可以说福音都被我传明了，叫这些外邦人，包括这些罗马皇帝的官员都听见了。我呢也从狮子口里被救出来。保罗想到但以理曾经在狮子坑里面，神怎么救他？他现在在皇帝法庭里也落在狮子口中，他不害怕，神会拯救我，像他怎样拯救但以理一样。无论我或生或死，我总是主的人，总叫基督在我身上照常的显大。主不只会救我脱离这诸般的凶恶，也必定救我进他的天国，所以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知道吗？当你真正在为主受苦的时候，你在见证基督耶稣的福音，你也在荣耀上帝。在苦难来的时候，不要问为什么是我，本来就应该是因为我是罪人嘛，活在罪恶世界。苦难的时候要问是主啊，如何借这个病这个痛苦来荣耀你的圣灵，这是我要学的功课。不要问 why 要问 what， 主啊这是什么功课，你要我学什么，你要我如何来荣耀你的圣灵，造就我的家人，我的弟兄姐妹们，因为荣耀都归给他，直到永永远远，阿们。最后问安，然后呢第22节，愿主与你的灵同在。也许你的身体被捆绑，但神的道不被捆绑，你的心灵不被捆绑。使徒保罗是一个心灵彻底得到释放自由的使徒，他说愿主与你的灵同在。底下说什么？愿恩惠，常这个字是点点点，愿恩惠一直与你们同在。
May grace be with you.
这里说到这个书信的结尾，回到前面，你还记得第一章第一节吗？奉神旨意，照着基督耶稣里生命的应许，做基督耶稣使徒的保罗，写信给我亲爱的儿提摩太，愿恩惠、怜悯、平安从父神和我们主耶稣都归于你们。这封书信从神的主权恩典开始，讲到最后，愿神的恩惠，愿恩惠与你们同在。一切都是恩典，唯独都是神的恩典。在神的恩典里面，让我们一起靠主耶稣基督的恩典被刚强起来，为真道打这美好的仗。我们低头祷告。向天父，我们感谢你带领我们在这几堂的信息查考提摩太后书。虽然我们的时间有限，你的话语何等的丰富，但我们所得的就何等的 sufficient， 丰富够用，使得我们软弱可以变为刚强，征战显出勇敢，打退外邦的全军。主啊，感谢你，这一切都是你的恩典，也完全靠你的恩典，也唯独将荣耀归给你。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姐妹，就为我们当中还没有信主的朋友祷告，就你开他们的心，带他们悔改归正，认识你独一的真神，认识救主耶稣基督，得着永生。我也特别为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的祷告，在服侍的弟兄姐妹祷告，主啊，是的，在我们身上得到你当得的荣耀和赞美，让我们每一个基督徒的灵命，我们的家庭是个圣约家庭，我们的教会是圣约教会，我愿我们名称我与教会从今以后起不再一样，让我们真正成为一个专心传扬主的道，靠主打这美好仗，跑当跑路守住所行的道。弟兄姐妹在主里真诚彼此饶恕，彼此相爱，在这地方为主发光，直到主来。主，我们只有仰望你，这一切唯有靠你的恩典，在人是不能的，在你凡事都能。愿你在我们个人身上，我们的家庭里和我们的教会里得着荣耀，直到世世代代永永远远。奉主耶稣圣名祷告感谢，阿们。